用眼睛、用耳朵、用嘴巴讲出正确的话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我相信他做得到。我一看他其实就是个大善根的人，但是问题是因缘要到，因缘不到，他会把自己的 power 啊，那个福报的自在力用在不正确，不是说不正确了，也该在那个地方用功的了。可是他不能够覆巢下无完卵，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巢里面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分配风险嘛。所以像自己承建可能的错误会有的风险管理啊，重新配置一下你生命的投资嘛。其实背后深刻的道理是这里，这个就是修行的下手处。你到底决不决定有这样的知见？你这样的见是不是确立？确立之后，你有很多的决定会慢慢慢慢变，就像世间法一样。妙老曾经讲过一个例子：你买了一根象牙筷子，你收了人家礼物了，不要说你自己买了。你如果真的非常爱它，你随这个爱非爱，就会很多的自信原生，差别功能就代比相起，对不对？需要跟它相配的碗、相配的餐盘、相配的桌子，需要有房子，对不对？需要有外院，需要有穿着，需要有里面的食物，需要有御厨房 ，everything， 一件事情棍，一件事情这样子，相续而生，有的玩吗？什么时候才叫做 enough， 够了？狂心自歇，歇即菩提，只有这个，只有这个，没有任何的他缘。你说要靠别人跟你喊 stop 啦，够了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或许声音一直在那边叫喊着，可是我们就是听不到，我们就听不到。旁边多少人在那边叫着苦，你说是他在苦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加好一挂，好一边靠啊呢，你在做人天善，自己换一个房间离开了，你自己在独善善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临到这些事情，你怎么做决定呢？你心中所升起的情绪跟思想是什么？这些道理的东西有没有转变你的思想内容？情绪的作用就是这个，俱生与花，俱生俱灭，是诸俱生待能生彼相应而起。你把这个道理刚刚加下爬哦，自己要理解到非常透理，然后放在每一件自己的生命的决定上，好好的跟自己商量，持其意言。好，到这里其实下面那段话应该把4个比喻都讲完之后才谈。不过因为我上个礼拜讲过了，俱生跟花中间有个什么，有个香气的因，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比喻种子法。因为一个比喻什么，杂染品法啊，就是花啊，比喻杂染品法。那么这个俱胜胡麻呢，就代表了所熏，就是阿赖耶识。那中间有个什么熏习的种子，这个熏习的种子是受熏来的，它也是能生彼法的声音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是一个中间的介质。于是底下就问了，复次，请看391页倒数第二行，复次，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种子微别异住，请把阿赖耶识夸胡，诸杂染品法夸胡种子圈起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种子生起了阿赖耶识，阿赖耶识也是原生的，阿赖耶识也是依他起相哦，不要以为他不是哦。哦，然后呢，诸杂染品法当然也是原生的，差别在哪里？差别在阿赖耶识是横行法，杂染品法是有间断法，如此而已啊。那么他就问了，那么同样是由种子生的阿赖耶识跟诸杂染品法，这两类的种子呢，为别异住，为无别异呢？意思就是它到底是一呢，还是是异呢？啊，当我们的种子设上在阿赖耶识还没有升起杂染品法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的杂染品法跟阿赖耶识到底是一还是异？因为阿赖耶识设藏了能升起杂染品法的种子性，不是吗？那么请问，在阿赖耶识里面到底有没有杂染品法？ 那有的话呢，那么他跟阿拉耶瑟是义呢，还是义呢？听到不？这是在能生还没有生的时候，才升起的时候，阿拉耶瑟所设藏的诸长老贫乏的种子升起了长老贫乏以后，那么原来能升起长老贫乏的种子设藏在阿拉耶瑟里面那个种子，跟升起之后的长老贫乏到底是义呢，还是义呢？两重问题在这里面，能不能听我这样抽丝剥茧的分析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啊，干单，廖老师早就跟我讲过，标准答案就是不义不义。那问题是 why 四生其义，对不对？我的考试答案我替你写好，为何是这样？你要解释个道理给我听嘛，对不对？答案当然 很不意外了，答案就是这样，非彼种子，彼圈起来就是诸长老贫乏，对不对？这长老贫乏跟种子呢，并不是有别食物，别跟食物中间加两个字自信，不是真的有什么别自信于此中，此中是指阿赖耶识啊，很多代名词要搞清楚，对不对？并不是由什么杂乱贫乏的种子有别别的自信在阿赖耶识中住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阿赖耶识所设藏未来时会升起杂乱贫乏的种子，也是怎么起的呢？受熏设藏而有的，它不是自信常有的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他说非彼种子有别食物，并不是有一个别别独立的自信法当中在阿赖耶识当中住，不是这样子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不是说没有种子，而是说那个种子的自信是怎么来的？依他起的，种子熏习辗转色常为有，并不是自信常有，对不对？讲成抽象的道理就不太容易懂了。你公司啊，纵使你懂了也不太有 feel， 对不对？那个 feel 就是我刚才讲了半个多小时的那个生命经验，你自己每天在发生的事情。可是亦非不亦啊，也不是没有差别。然阿赖耶识如是，而是阿赖耶识就这样生了。要加上什么？依阿赖耶识如是而生，一切法都是依着阿赖耶识三相，种子六义，能熏四义，所熏四义，俱生俱灭的道理性如是而生。一讲到道理性，就是刚才讲的那三组。第一组是阿赖耶识三相，第二组是种子六义，第三组是能熏所熏各四义的俱生俱灭性，对不对？我补充的另外一个实相甚深缘起，四个道理，用这四组道理的任何一组，你去好好的搞清楚，明白于中，自心不生，他缘不生，和合不生，无因无缘当然也不能生，可是为什么虚妄分别有生？这个道理如是而生，有能生比功能差别。哎呀，这句话荧光笔双红线打七个星星，哦，他八个字打八颗星星，每个字旁边打个星星，开玩笑的，我只是夸张比喻，它很重要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能生比法的功能差别是怎么来的？是熏习来的，所以不是自信生的嘛。熏他的那个东西也是又怎么样的？又辗转因缘的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唯有真实法而本有的东西，就是什么？有能生比功能差别的法而自信可得，请在这个旁边写，这个自信就叫做法无我性。听好不完哦，你们去听过以前墨学在这里讲过的《大宝积经》，玉器十六论里面讲的那个《大宝积经》的翻译，有十三个讲二空观，其中讲到法无我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再想明白一点，法无我性就是离言法性。 离言法性就是无声而有声相可得的中道实相。这个啊，容我后面啊，到了讲啊所知相那个地方，所知相的东西一定要用三相的道理来显现阿赖耶识缘起，在法相上的显现，到底你应该要怎么去理解它背后的道理？就是这个八个字：有能生彼功能差别。这个功能差别不是阿赖耶识自性声音，对不对？就是跟能宣法在它所宣法的功能上产生这样子的功能变异，而功能变异并不是它的自性变异，是它有了这样子的功能差别。而这个有是怎么有的呢？当它是生时，杂染品法正生彼法时，你就会在是认识它的当头有了这些功能差别。阿赖耶识其实它的实相一直都是无变异的，它是无变异真如，不动转实际，不生灭法性，听懂不？可是你不能说它体真如，这是难。听懂听懂听懂，会记得下来记下来，记不下来不要紧，我会说上万遍，直到你懂为止。这样子就叫什么？就叫一切种子是。一切种子是什么意思？慧能大师做好的两句话，他讲五句话，我比较喜欢其中的这两句。这两句话跟阿赖耶识缘起很有关系。具足一切法，能生一切法。至于这个体性是清净不清净，我们先不要讲。是不是动转，那也不要讲，对不对？另外的三个我们先不谈，压住不谈，先把这个向上的东西先搞清楚。就是这样，虚妄分别生一切法。虚妄分别生不是你所见的那一法生的，你就根本就无迄个物件，你来讲一生嘛？啊，无啊，无那是为你落地啊，啉出来，别人肯定我落地啊呀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他在我这里面呢、啊，他也从来没有承认那是我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要屈打成招，那是我们对待一切法的态度，我们总是把一切法屈打成招。我跟你讲，你有就是有，啊，你无就是无。所以我是生时代彼相期，虚妄分别而生，不是他到底有没有生的问题。从实相道理上，他根本没有生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这是要你去了解能熏所熏俱生俱灭一的道理。还有什么是能跟什么？什么什么样的所？能所都不可立了，还有所中之能吗？能中之所吗？还有能所假立的所立之法吗？所立之法有显他能生的道理性吗？通通是胡说八道四个字而已啊！拍谁哈？就是这样的叙述。好，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怎么解释这段话。在391页啊，阿赖耶识中杂染法种子为异为不异，若何思啊？你去问说，阿赖耶识当中的杂染法跟种子到底是异还是不异？这中间到底有什么没干？那个过失在哪里？释迦牟尼佛就分析了，语中如果你主张有异者，彼诸种子多了一个分，因分别，然后把它逗点拿掉，因分别阿赖耶识。然后阿赖耶识的后面再加逗点，意思就是说，阿赖耶识当中所摄藏的杂染法的种子，如果跟后时所生的杂染品法别异的话，那么摄藏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跟阿赖耶识就是分别的，对不对？就一堆一颗一颗的种子，然后藏在一个囊袋，那个囊袋就是阿赖耶识。你说对啊，你们色大众就是这样，还有的所藏一点，我能藏吗？我说谁藏谁？我就举例子，今天我在这个教室里面摆上课桌椅，摆上法坛，这是一间讲法的教室，对不对？今天我在这边摆的都是一些面粉，一包一包麻布袋装的面粉，这个房间叫什么？就叫做粮食的仓库嘛。到底它应该叫做教室还叫做粮食的仓库呢？谁藏谁？ 是你所藏的这些法藏了这个名字。如果我们说这间教室是能藏，里面的课桌椅是所藏，请问是所藏的课桌椅藏了教室的名字法，还是名字法藏了课桌椅？是有的教室的假名才有课桌椅往里面摆吗？是因为摆进课桌椅之后，这个教室的这个地方才被改名叫做教室吗？所以课桌椅摆在一个空间，才会让那个空间改一个名称叫做教室吗？所以教室这个名言种子是藏在哪里？课桌椅摆进来的过程吗？所以我们在讲三藏的时候，能藏所藏那是不决定的。如果你以为谁藏谁，请你看直肠科，执着的执啊，不是医院那个直肠，你根本就活在你的我爱直肠里面了。能藏所藏有所说，可是辗转一元无自信。你说谁一定是所藏，谁一定是能藏，有这个观念你就要去看直肠科，就这么简单。难吧？不难，就是那种不要攻击的欧亚的亏欠，对不对？不要闻一个名言就生自信见，总是到处贴标签的那种学习习惯。不是名言没有决定的道理，不是没有。我们不是在谈辩论的那个诡论的游戏，就是这样。那总之跟爱是分别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怎么办呢？阿赖耶是管住了，管住了，管住了种子，对不对？由他来决定哪一个种子要发芽，是阿赖耶是决定的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不是他决定的，那难道是令他生出发芽功能的那个外缘决定的吗？不会。那外缘跟这个种子的声音常自信有而住吗？不是啊，常自信不能生的功能在那个地方啊。那个个不能生，和和怎么生？无因缘当然也不能生，可是就如是而生，那个如是而生作何理解？于是他就说了，如果种子跟阿赖耶识分别有的话，那刹那灭意，意不登成。我们之前才用沈维斯人讲过这个事儿，一切的色法都是刹那灭了，何况是心法？我说心法刹那灭，我姑且可以接受，色法怎么是刹那灭？我说废话，色法是有为法，它的法性就是生住一灭。好，既然是如此，那么它的灭是什么时候灭？它是久久灭一点，久久灭一点，这样子灭的吗？它要最后一定会灭坏，那它的灭，它的灭法性一定是只有一种可能，刹那灭。而至于为什么会有一段时间感觉它有一个明显的差别呢？那是因为你的四功能带彼法的声音而起。你今天不认为它有差别，今天还是没有，明天还是没有，你去出差一年回来看你老爸满头白发，猛攻老灰啊，阿林现在突然就刚都老起来，你爸跟你说我不是今天才老的，是你见到的时候他才老的吗？你不以为他老的每一个刹那，难道他就不再老吗？问题是老又是什么？那也是生育地的问题了。连世俗法你都不懂，何况生育地？什么生出你这样的认识呢？你这种认知，你又只有把这种认知决定为实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吗？其实你错过什么？错过实相，错过看着这个实相的过程，你中间应该有的智慧，以及你应该要散发出慈悲的功德，你错过了许多机会，少掉了许多应该有的学习，如此而已。这个是个很痛的领悟啊。 对不对？那最明显举这个例子的是什么？一部这个万能遥控器，对不对？当然有些人很厌烦身边的事情，突然在梦中啊，去买到了一个万能遥控器，什么事情不顺他的心，快转。问题是万能遥控器它有记忆的功能，它会记住只要碰到这种事情它就快转，碰到这种事情它就快转。于是人生就被他很多次这样的快转，到最后他发现不行，再快转下去了，遥控器甩不掉，每次碰到同样的因缘就快转，直到习气，到最后他人变臃肿了，吃离妻离子散了，一切的因缘在那个地方不得自在了。于是这个时候呢，他发现他的儿子即将犯他过去年轻时候的错误，他满身插管了，他拔开来冲出外面，在大雨当中叫喊着，儿子你不要去出差，不要再犯他过去的错误。这个时候他从梦中醒来，想想我到底有没有过了那一生呢？那一生我到底有没有真正活过？没有怎么会那么真实，怎么我的体会是这么真切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观世音菩萨入我梦中啊，令我生出这个智慧，对不对？这个智慧就是一生一生当中我们自己是不是警觉的问题，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才警觉，然后再改得过来自己其实已经错过很久的点点滴滴的事情，或者你现在还在挽救那个东西，你发现的东西挽救，该挽救的是那个过去吗？不是，对不对？那又是一重警觉的啊，那个一路又细了。好，就是这样，因为设法是这样子的，那心法当然是刹那灭。好，那既然是刹那灭，那代表什么呢？因为阿赖耶识的体也是由种子生的，种子生的法是刹那灭，刹那灭就怎么样呢？无住。无住法怎么会让一堆种子住在它里面被它藏住呢？对不对？从定义上去理解看看嘛。而种子法本身又是生灭相续法嘛，对不对？它被定义为种子六欲的恒随转嘛，就它刹那灭当然更是它六欲当中的一个恒随转，更是一个，所以它不是一性常住的东西嘛。那么既然能藏跟所藏各个都是什么刹那灭，那么谁住哪里啊？谁藏谁啊？这个问题就在这嘛，你就把阿赖耶识跟种子当作两件事嘛。阿赖耶识是个皮带，然后里面放了一堆嘛，不是皮带，大布袋，然后里面收藏一堆种子，你这样的想法。所以我说啊，你不要用比喻去想那个向上的东西，然后想成这样子，然后就把那个白布袋当作灵魂的体。那很多人把白布袋当作灵魂的体啊，还要去丈量它是五公分高还是三公尺高这样子。阿赖耶识是随你这样乱想给想得出来的。阿赖耶识缘起甚深意，我能够跟你讲，它就是三相，是六意，是能熏所熏各四意的俱生俱灭，是十相甚深缘起。你就把这个道理了解，能记住的就是有能生彼法功能差别，记住这个东西。因为是带着他所熏起的声音生出一切法，所以所生的法不是他生的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所以显现自性无生，可是却有生相可得，这个不思议的道理，反复去想想，放在生活平常去想想看，他到底对你有多少警惕。你想的越深刻，想的越多，在明明秘密的思考当中，你的决定会变。当有一天，一个很大的觉悟会改变你所有一切的决定，相续的决定为止，任运而转的时候，你从这样的一分一分的空三昧，入到下品、中品、上品的无相三昧，那个时候啊，你就是法身大士了。那个时候你就不必再受困于五蕴的色身，或者是无色界的四无色蕴，你就真正能够如实照见五蕴皆空，过一个真正的法身大士的生命方式。你不要再进一步问着那是什么方式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方式？如果你真的要去体会的话，就想吧， 你这一生去过什么地方，那个景色最美人最美，一想那个 feel 是不是就有，再想那个 feel 更强，那个就类似像法身的不思议功能一样。当你对于那种不生烦恼的功德力一作意，它就这样子任意而起的时候，你那个时候就会一分一分的触证到什么是法身的功德，如此而已。事情就是那样子，可是一看就没有烦恼，事情就是耐烦的慢慢做嘛，对不对？叶子不会一天扫完啊，对不对？也不值得把它通通摇下来再把它扫干净嘛，对不对？春风吹又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烦恼的解决不是去扫叶子本身的结果，扫叶子只不过是平常心而已，扫叶子不是对治，它也没解决任何事情，它只是训练你的耐烦而已。你不这样训练，你的耐烦还真的生不起来。你不要扛脆保底供我很耐烦，然后却不肯去扫叶子，行不行呢？所以修行仍然是必要的，虽然修行不能够证真如，可是修行却是必要的，因为借那个缘我可以显现真如的功德。当中你很多经论上的道理，你真的不用别人再跟你讲一堆奇奇怪怪的道理，你可以解释得通的，你可以完全一下子就明白的。然后到这边应该加个句点，意不能因常，要改成句点。然后有别一故呢，改成逗点。如果你以为种子跟阿赖耶识或种子跟杂染品法是有别一相的，那么它是由善顿点、不善顿点熏习力故，种子也应该要成善性跟不善性。那为什么一切种子的体合起来然许无记忆呢？为什么是无记忆呢？它应该有聚善性才对啊。它既然有善法的种子、不善法的种子，那为什么它的整个 一切种子式的体是无记忆呢？因为只有无记忆法才能够藏一切种，一切种没有生的时候，它一切种子式的体就是无记，无生无记。因为无生是没有自信声音可得，因为没有自信声音可得就无灭，那么因为无生无灭，所以呢它就显现如什么无为法性显现。你说还没有发生，当然你可以这样讲，可是体是无记，无记的意思是你不能够记别，你记别是论断，你不能去论断接下来他阿赖耶识一切种子是为出生善法、出生不善法，就是不决定。不要说法身大师，当一个世间定很厉害的人，他入到无心定的时候，你去看他三界中找不到他，三界中找不到他，何况入了灭尽定，一切受想不起分别。那个时候呢，再神通厉害的人看不到这个人，经上是这样讲的。我们当然不知所以到底怎么回事，好，也不要去太去想象。我们前面就定义过了，阿赖是体性无记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能够含容一切的种子性。那么一切种子性在没有原性显现的时候呢，它的体总体而言就显现，没有办法记别它的善性跟不善性。那么若不义者，云何有多此也不应理啊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说种子没有差别，那么为什么一下子有善法的差别，一下子不善法的差别，还是有众多相显现呢？对不对？也不应理嘛。所以你不管说哪一边，因为你说它别义住，你说他不义住，都有他各自各自的错误嘛。所以你就说非义非不义，应该是什么非不义非不义，不义不义都不能说，那一义当然更说不得，于是四句都不能成立。可是就有这么有能生比法功能差别的现象显现，于是我们说理论上不能够生出这么多的差别，可是相上却有这么多的功能差别相显现，这个就叫做不可思议。不是你用理性想得来的事情，但不是没有这件事情，有这样道理性可以这么复杂的去描述它。是故你说它是一 说他是义，说他是不义，说他是不义，恶说具有过失，对不对？他要么是一切种子的存在，要么是阿赖耶识的存在，怎么会有杂染贫乏辗转因缘生起的状态嘛？你说，啊，就一句话讲我清楚，啊，到底有生的无生的，你一句话不是简单吗？它不是一句话的结论问题吗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说它生，怎么生？虚妄分别生。你可以说它不生，因为自性不生，他缘不生，和合不生。四句话讲完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因缘生而有生相可得，那么那个生相就是虚妄分别生。虚妄分别生就是你是生时代比相其有能生彼法的功能差别，所以不是是能够生法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明明是升起的时候是看着那个法有生相可得，对不对？明明是所缘在生嘛，不是我能缘心在生嘛。可是你能缘心不起，你会知道你以为的所缘法有相吗？就这样子，能所一刹那之间观待假立，众相就显现。你当用心为啦，孤独安呢，想尽脑袋瓜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他说，当心话不变呢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只能够反复这样多听几次，唱了懂，唱了懂，在每件事情上能够这样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明白，然后去做，做一个更亲近的决定，更亲近的决定，啊，没有遗憾的决定。好，到这边是一个段落，画个斜线喽。然后呢，解释另外一句话。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，亦非不义，乃至名为一切种子是。这段文是在讲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要避免如前所说一义不一不义的所说两边的过失，所以呢，故不定取义括弧及不义括弧。因为我知道主张一主张义都各自有过失，所以我只好说成什么呢？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阿赖耶识此中住，亦非不义，对不对？它不是一，它不是义。我不义不义，是因为知道我主张一、主张义各自的过失是什么。我为了要避免这种过失，我于是才说它不义不义。那么，不义者是说阿赖耶识所证到的种子并没有常自性可得，对不对？不义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能离开阿赖耶识的一止性而说有生可得。一下子讲。一下子不懂了，就表示你们前面我说讲的东西你们还不真懂，要不然就是我说的不够好。就在不依不依的两种过失当中，你们到底要看到什么道理？看到什么道理？说义说义的是分别嘛，要看到分别心这件事情。你在说生说灭说垢说净说一说一的时候，其实讲的都是一直都是一件事儿，不是那六件事。心经所说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，也不是六相义，只有一相义。什么义？分别义。所以我说分别很难懂吧？你能够承认眼中所见的一切事情只是分别而没有实物吗？你敢这样子跟自己笃定的讲吗？我懂，这种。忍他不过，忍他不过，等你哪一天忍得过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忍得过去的时候，一个猛烈的烦恼现前的境界，你不动气就是不动气。那能不能够定得下来睡得着，那是你的本事。所以我说啊，这种正见要依于正定，你的定功德没有啊，定功德之前要有戒。如果你经常在戒上面做不到，不触恼他人，对不对？很多围绕到旁边的因缘是回报你的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亲近嘛？你亲近不了，你就无法去忍耐这些过程嘛，对不对？你随时随地就等着别人报复你嘛，你心会平安吗？不平安，你不平安的心，你只好 fight against， 随时等待被挨打嘛，对不对？那不信果就举在头前面，对不对？一进一退，一进一退，哦，这样子对境关心哦，很辛苦呢。那种对自修哦，会很累，非常非常累。 你看一切法，一切人都是敌人，对不对？不是你死就是我亡，那种日子很难活，很难活。那你永远都体会不到什么叫做十种自在，观自在菩萨的自在，一讲就十种自在，套话都自在，对不对？生活要戒慎恐惧，你完全不懂无为的意思。无为不是无所作为，不是什么都不做，就是要就是保任这样子，就是保任这样子，在保任真如法性的过程当中，什么也都可以随缘做，恒顺众生却可以恒随转回向大菩提，对不对？说漂亮就是这样子，可是光说这种漂亮话做不到没有用嘛，所以我还是承认这位大哥的意思。他的确他说要入大乘要有小乘的功底，我是绝对百分之百同意的。你要入大乘的法义，你没有小乘的功底，大乘的法义啊，嘴巴皮。好，不说了，拉回来。如是而生者，为由如是品类而生。品类呢，当然加上两个字啊，众多品类，或者是非一众多品类，我觉得更好。非一众多品类，因为你只是讲众多的话，好像是一类很多，比如说怎么人类啊，人类这么多人，对不对？啊，都是一类的人，可是有这么多人。他跟你讲不是一类啊，非一啊，然后每一类啊又众多，懂吗？种类不止啊，然后每一类又不止啊，那是 N 的 N 次方，对不对？有 N 是不限类啊，不限种类的次数，然后又每一个又有 N 那么多可能性，就叫做如是而生。而且是什么？顿然升起，对不对？乍然而现。有能生彼功能差别者，为有能生杂染贫乏功能差别相应道理。什么叫能生彼？彼就是杂染贫乏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香花所生的味道，那问题是哪一种花？问题是这种花香有人爱有人不爱啊，就像我曾经待过马来西亚，所以我已经学会了怎么样欣赏榴莲的苦味跟臭味，对不对？可是很多人呢，敬而远之，觉得我们这种人是逐臭之夫。因为一法而有众多品类的差别，于是我们说这一法叫什么？杂染贫乏。歇后语，此法有杂染佛。此法有杂染佛，杂染起于心嘛，是分别而有垢尽啊。此法哪有垢尽？你爱他，你就说他是垢啊；你不爱他，就是净嘛，是不是？换一个因缘，不干净的却可以拿来当抹布嘛。干净的你挂在那边只是好看而已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都看你的缘性起用，而说差别。你说他的自性是什么？